部，然后今天休你们下午好。那我们的我们下午的讲座就要开始了。下午讲座的嘉宾是董兆新，董兆新教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复旦大学一个很年轻有为的一位学者，而且是获得的立华杰出青年学者这样一个称号啊。那董兆新教授呢，就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在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后。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东西方交往史、中国天主教史、欧洲海外扩张史、医学史和中古关系史。那董教授呢，下午给我们要谈的是利玛窦入京路线考察记，现在我们欢迎他。
各位神父、各位教友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来上海基督教堂，在这儿见到大家，然后呢，有机会来这儿介绍我的自传。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去世400周年。无论是教界还是文化交流界、学界，都以很多新的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位伟大的先驱。所以呢，我们也在想，以今年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神，伟大的天主教神。所以呢，后来我们跟几个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些老师相约呢，就是重走一次利玛窦从澳门到北京这样一个路线，看看沿途当年利玛窦曾经留下过什么足迹、什么遗迹，然后呢，利玛窦曾经见过的、住过的地方，或者他建立的教堂现在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风貌，有什么样的遗存，还有看看当地这些地方是天主教发展有什么样的发展，他的先人的贡献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现状。所以呢，我们后来就与这个主要是相约了澳门地质学社的刘晶晶研究员，然后有台湾清华大学地质所的这个许光凯教授以及他的夫人，还有中山大学一个耶稣会神父，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梅先利教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吴一伟教授，我们还有我本人，我们几个呢一起就从在今年的8月20号到今年的9月4号，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从澳门途经这个从澳门开始考察，途经肇庆，然后韶关，然后南浔，然后翻过梅岭古道到了赣州，然后从赣州再北上到南昌，再到南京，再到北京，经通过半个月的考察，在北京最后结束了我们这个行程。那我今天呢，因为这个会议是纪念利玛窦在华去世400周年的，我想我也没有准备专门的研究性的论文，那就想谈一谈我们在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还有所感，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因为利玛窦来到中国第一站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始的一个地方，葡萄牙最早来中国的一个根据地就是澳门。那利玛窦呢，在澳门事实上是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也是从这次考察也是从澳门开始的。我们在澳门的时候呢， 也受到了这个历史学社的澳门历史学社的比较亲切的接待，那我们一起就这个就是合影了。这个就是澳门历史学者，他也是跟我们一起考察的刘晶晶研究员，他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李天刚老师的学生。这一位呢是许光才，就是清华大学的，他也做过很多地马豆的研究。这一位是澳门历史学社的一个研究员，他是西班牙人，他是吴立伟，他是澳门历史学社的秘书。我们在那儿呢看到了，事实上在澳门呢有很多研究天主教方面的机构，比如说澳门大学，还有澳门就是高等教育学院。其中呢澳门历史学社是从在大概十几年前，是在澳门回归前夕成立的。他们主要呢也是从事于中国天主教史和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们现在图书馆也是颇具规模，收藏了不少书。那我们就住在澳门有一个叫地马豆中学的，我们在那儿呢也受到了他们的接待。然后呢地马豆中学呢也是以地马豆的名来命名的一个澳门耶稣会的中学。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呢天主教的特色也非常浓厚，在楼上就有一个小礼拜堂，然后呢在楼下的院落里面，他那个空间很小，楼下的院落里面一个大塑像还坐开立着圣母玛利亚的像。然后我们在这儿住了两个晚上。澳门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它经过了450年的这样的东西方文化不同文化的洗礼，形成了非常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呢既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天主教，包括各种各样的建筑，也长期受到中国的民间很多信仰，佛教道教的信仰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弹丸之地，也是天主教登陆中国的这样一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宗教的痕迹。而且呢在这里面各种各样的宗教呢都是非常平和的相处了450多年。他们在这儿没有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比如说在随便一个教堂的旁边可能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民间信仰的一个建筑，这就是女娲庙。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大三八号的圣保禄教堂的旁边呢就有哪吒庙，所以他那个信仰你看很和谐的共处成一个地方。这个呢我认为虽然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呢也可以成为当今社会不同宗教融合的一个成为一个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可以这么多种类的宗教，佛教、道教，还有各种民间信仰，还有天主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各种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派别，都是在那边非常融洽的生活在一个人一起。那么我们20号的下午呢，就来到了澳门最具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澳门大三巴。大三巴就是圣保禄的音译。它这个教堂呢，在19世纪30年代就失火，由于一场大火烧掉，变成现在仅存这个教堂的这个前地。它始建于1602年。这个前地呢，事实上是非常值得去进一步研究的，里面有很多浮雕，有很多宗教符号。然后这个除了有艺术价值之外呢，还有很浓厚的历史价值。这个是上面一块浮雕，它上面写的鬼是诱人为恶，它画了一个恶鬼的形象。另外一边呢就画了一个骷髅的形象，念死者无为罪。我想这些呢当时已经有一些部分中天主教的经典中文的著作。那这上面很显然，它是这个教堂相当一个功相当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为中国的教友服务的。 所以呢，它上面有中文的字，也有象征日本和中国的，比如说樱花，还有牡丹花的一些标志，还有柱头上是狮子的形象，这些呢都可以看出来是东西方文化在一个建筑物上的融合的体现。所以天主教来到东方以后，它也做了很多调整，它自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融入了很多东方的元素。这在那个大三巴遗址的后面就是一个小的展览厅，这个展览厅里边呢就放置了很多宗教圣物，其中呢就有这一个制作于在十七世纪的一个天主耶稣受难像，其中这里面珍藏的最重要的一些圣物呢，就是在十六世纪末叶日本教难期间遇难了很多日本的教友的遗骸遗骨，收藏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些玻璃罩里面还放着的。这个就是在1598年日本教难期间受刑的这些教徒的一幅画，是1640年代的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个画家画的。那旁边呢，圣保禄大教堂遗址旁边就是圣保禄学院的遗址，是建立于1594年的一个远东地区第一所东西方式的高等教育院校。那在今年他就在这儿立了一个利玛窦的穿儒服的一个铜像，这个铜像呢事实上是跟南唐北京的南唐的那个铜像是完全一样的，也是为了纪念利玛窦在京去世400周年的时候重新立在这儿的。那澳门呢现在有很多教堂，其中这一个呢就是它的主教座堂，澳门的大堂。这一个呢是澳门天主教的多明我会的教堂，它也是16世纪时期建的，又叫圣玫瑰堂，这个非常漂亮的一座教堂。这个就是澳门的最典型的一个地方，最具葡国特色的建筑群，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像我们左手边这边就是仁慈堂，也是澳门早期耶稣会士来到澳门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慈善机构，它在1569年就建成了，是澳门第一个属于主教贾内罗葡萄牙人贾内罗建立的。这一个呢就是澳门原来的议事厅，明朝官员在这儿宣布明朝的政令啊，还有葡萄牙人市民共议葡萄牙政治事务的一个地方，现在变成民政总署。这个呢也是16世纪后期建立了一个教堂，叫做圣奥斯定堂。这个呢我想立马都来到这儿的时候也是见过的，只不过这些建筑呢都是或者是18世纪或者是19世纪20世纪都是重修的。它里边也是非常漂亮的哥特式建筑，这有4个螺旋形的木柱，上面是耶稣形象。这个圣奥斯定堂呢这个旁边有一个叫做圣若瑟的小修道院，修道院，因为它修道院旁边也有一个教堂，它的教堂建筑呢跟原来的大圣保禄教堂大三巴非常相像，所以当地人呢就叫它叫小三巴。这个教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保存的这个圣物呢，就是东方使徒圣沙乌略的一段公骨。那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地方呢有个叫钢铁的地方，除了圣奥斯定、圣老伦佐堂还有小三巴之外呢，还有一个与利玛窦有关的，就是20世纪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很多难民在这儿逃到澳门，然后澳门耶稣会呢在宗教方面为了救这些难民成立了一个利玛窦慈善会。那到 后来金马窦慈善会加入了国际民爱组织，所以它叫澳门民爱，但是国名可能还叫历史之家，从事一些慈善事业。但在澳门呢，我们知道今年有一系列的展览，就是为了纪念澳利马窦在京去世400周年的。那其中有一个很大型的展览，就是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澳门展出的系列展览。其中在澳门这一，在上海这一站，我想大家也都看过了。在澳门这一站呢，刚好是我在那的时候开展的。然后呢，这个它名字叫海桥如钟。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了不少与天主教有关的遗物，特别是澳门当地藏的一些，比如说澳门仁慈堂藏的很多耶稣会用的瓷器，也包括澳门大学古籍就是图书馆古籍部藏的很多当时天主教的一些文献，这些是在北京、上海、南京、上海展出期间是没有展出的。那在19世纪的时候新教也来到了澳门。那事实上新教在这儿，东印度公司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墓地，很多英国、美国、瑞典挪威的一些传教士啊，还有一些商人，他们都葬在这里面，也是在大三巴后面不远的地方。这里面呢，比如说著名的这个马里逊马里逊博士，他就是葬在这儿，还有很多其他著名的人，新教这方面的人都是葬在这儿的。那在利玛窦来到澳门的期间呢，他也应该看过这个教堂，但是当然也不是这个样子，叫圣安东尼堂，它是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是建于16世纪的60年代。现在呢，他那里边共同纪念着一个韩国的为天主教献身的一位神父，所以每年都有，现在有很多韩国的教友来到这儿参拜。这个也是利玛窦在澳门期间也是存在的圣老伦座堂，内部也是非常漂亮。那利玛窦在澳门仅待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呢，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来到中国内陆去向中国宣教，所以呢，他在那儿其实，在澳门期间已经有一位意大利的传教士到了肇庆，获得了官方的同意，在那儿居住，所以呢，他在澳门主要也是学习中文，然后呢，等待进入中国的机会。1年之后呢，就机会出现了，他就来到了肇庆，在肇庆有大概7年时间的传教活动。在肇庆，我们在肇庆看到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利玛窦当年活动过或见过的地方，比如说这儿就是利玛窦、荣英坚他们在中国内地建的第一所教堂的遗址，教堂早已经不存在了。他建的教堂叫做鲜花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呢，就是里边这个围墙的里边是一个工厂，遗址已经完全不复当年的面貌了，只是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鲜花寺遗址。旁边呢就是崇禧塔，一般都在肇庆的时候呢，也都记载过鲜花寺遗址。这个就是崇禧塔。那肇庆的这个是肇庆的古城墙，这个利玛窦在肇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官员为他们对他们进行保护或者是接受他们的就是王范。这个王范曾经在肇庆的立桥楼里边见过利玛窦，所以我们在肇庆考察的时候，那里面也刚好举行一个利玛窦的展览，展出的他这个展览也很特别。这个是澳门肇庆的一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是立桥楼里面的展览，它里面展览就是把利玛窦在肇庆，主要是在肇庆的一些活动，用现在画的形式中重新画出来，画的也很像啊，我们认为画的也是蛮不错的，有很多画作，比如说这一幅。这个是他展出的 立马都在召集一些活动，特别是注重科技方面的贡献了啊。这个就是立马都曾经在澳门记载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一条楼见过广泛，还有阳光总督府见过阳光总督啊，天宁寺是他曾经也是曾经住过的地方，还有成吉思汗鲜花寺古树，这个就是他们画的一些画啊，这是其中之一。立马都和龙应天都是穿佛教僧侣的形象，在中国的官员的一些陪同下，他们就沿着西江来到了这个肇庆。这是在肇庆呢向这个官员展示三棱镜，还有建筑教堂的一些场景。这个呢，就是向黄半展示这个世界地图。这些画都是很有意思的啊。然后这个就是王范为这个教堂提的字，叫做寺院，也是叫做寺院嘛，还有鲜花寺，还有西来镜。当时这个教堂建起来，但这个画呢，后面的教堂的这个形象也未必就是那个样子，据说应该是两层，但是上面画了一层啊。这个王范提的字匾额，他们搬上去安装上的形象。这是一些科学活动吧，立马都科学活动。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肇庆结束肇庆的考察呢，就来到了立马都在中国建的第二个教堂的地方，就是韶关，它在当时叫韶州。在韶州呢，留下立马都的遗迹呢，基本上是很少了。比如说当时立马都在韶州。被安排在光孝寺附近居住一个佛寺，但是光孝寺已经完全找不到了。但是呢里边立马都曾经在这个韶州呢见过一个南京礼部尚书叫王弘惠的人，这个人呢也在中国天主教史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就是他把中国天主教引入到了海南岛啊。那这个是当时肇庆的那个展览的一些画的一个在韶关见王弘惠的形一个时候一幅图像。这个时候立马都已经完全穿成改变了服饰啊，穿中国的儒服。那在我们在南华寺，就是六祖南华寺考察的时候，就看到那里面有一块碑是王弘惠写的。那在韶关寺呢，真的是没有看到太多的东西。虽然后来我们很快就前往这个南行，然后去走这个梅林古道，这个是南行的朱基巷。这个立马窦呢，他前往北方，前往南昌啊，南京都是要经过这个梅关古道的。这个古道呢，是当时广东地区梅岭以南和北方，无论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还是文化上的交流，都是几乎是唯一的通道，最重要的通道，主干道啊。那这个古道呢，现在已经不用了，只是成为一个景点。但是呢，现在很多看来上面还保留了很多当时明清时期的一些遗迹。立马窦也曾经他穿过这个古道的时候也记载过一些地方。当时的交通主要是水路交通。我们这一次呢，因为如果沿着当年立马窦的水路呢是没办法走的，已经不存在的，所以呢但是立马窦当时走水路呢，在翻过梅岭关的时候也必须走一段旱路，就是走这个梅岭关。所以我们就也是沿着他的足迹穿过这个梅岭关。这个蓝雁亭是梅岭关的第一个古建筑，这个就是现在的梅岭关的面貌啊。那些石头啊，那些古道都是还保存着，两边已经种很多梅花。这我们在梅岭关啊，看到这个夫人庙，还有接下来的一果亭， 在我们的家庭中应该都有一定可取的。接下来是另一个，兵马俑也记载这个没有说是什么名字，也许是这个兵马俑现在在做一个在那可以说现在仍然是在的，旁边还有一块碑。然后这个就是分到这个广东和江西的交界处了，翻过对于这个关口就是江西界了。这个叫就是北影关、南岳行关，我们在那边合影。这是江西一边的古道啊，刚才都是从我们从广东这边往上走，然后这边就是江西一边了。然后很快我们就来到了赣州，赣州呢兵马俑在这儿也停留的很短。那我们在这儿也是停留了很短，当时兵马俑在这儿也是翻过了这个梅岭关，就沿着这个赣州的河赣江，就沿着赣江往下走，然后这个上面还曾经记载过浮桥啊，这个是赣水和贡水的汇合处。然后我们穿过赣州以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南昌，南昌呢兵马俑在这儿也有不少的活动，比如说西国技法就在南昌刻的。那兵马俑也记载过万寿宫，但是万寿宫呢现在是一个中学了，仅是留下了一个墙壁还在，这个墙壁上有些砖上面还刻着万寿宫的字样。那南昌的这个有一个老天主堂，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跟兵马俑时期有关系或者明末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天主堂呢当地的神父和南昌师范大学的教授也带我们去了，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它的院落里面呢也竖着一个兵马俑的像，它的形式也完全仿制北京南昌的，也是新立起来树立的。这里面这个南昌的教堂也很别致，它里面有很多天主教的对联其中就有一副对联呢，当然就是康熙皇帝送给天主教的，就这一副大家都很熟悉。上面是无始无终先做行身真主宰，下面就是宣仁宣义昭帝昭整济大权。从南京从南昌出来，那个兵马俑呢曾经三次进入南京，一遍去前往北京，但是前两次都没有成行，后来终于在1600年的时候离开南京到北京成功。但是南京呢这个地方呢发展的也太快，旧东西旧的建筑去拆的也太快，所以我们在南京真的也没有找到什么太多与兵马俑有关的东西。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南京曾经就是兵马俑曾经在南京住的地方叫承恩寺，都是佛寺哈，但是现在变成一个 shopping mall 哈，已经完全不在。这个是兵马俑曾经前往这个惠国公的这个瞻园，曾经去见当年徐达的后人徐弘基。那这个惠园现在还在，但是这具体是在哪一个地方去见的我们也不太清楚了，是一个南京很著名的一个园林。那我们知道兵马俑的世界地图，其中有很重要的一幅是保存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它正在装修，也没有办法进去看。南京的古城墙，南京有一个教堂，兵马俑也曾经记载过，其中螺丝转弯这个地名呢也曾经出现过啊。但是呢现在留下这么一个名字了，所以我们赶紧把这个牌子拍下来。旁边呢就是教堂，南京的教座堂就在这儿啊。而且南京的主教呢也接待了我们，跟我们交流了一下。这是南京教堂内部的，也是很漂亮。最右边这一位呢，这一位呢就是南京的主教。那南京呢它有一个气象博物馆。那兵马俑呢在南京期间呢也记载过中国的大量的 规形式很规模很大的那些天文仪器。那我们去看呢，像这个气象台，南京的气象台呢也有一个博物馆，而且院落里面放了很多这些大规模的天文仪器。这些天文仪器呢实际上是仿制的，因为其中有几个天文仪器已经搬到北京观展台去了。那从南京也真的很失望，没有看到太多的东西。后来我们就很快的坐火车跑到北京去。但是呢，后来我们的梅先立神父呢，他又专门跑到通州去，因为当时立马到南京就经常坐船从京杭大运河去北京的。这个是京杭大运河的通州段。那利玛窦在1601年终于如期所愿，把天主圣教呢就带到了中华帝国的京城。那么我们在这儿也做了就是时间最长的考察，这儿呢保留的与利玛窦有关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多的，跟澳门也类似，像是南昌和南京已经真的没有什么痕迹。这个是我们在南唐与南唐的修女合影。南唐这个就是南唐的利玛窦像，这里还有圣方济各烧月的像，这个像跟澳门的那个像和南昌的那个像呢都是一个样子一个规格的。那从南唐出来我们就去了古观象台，就是利玛窦也应该前往过，因为利玛窦在北京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也是从事天文数学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上面还有很多明清时期清代的这个天文仪器，也都大部分是传教士南怀仁啊唐若望他们造的。那这个规模真的是很大很大，在现场看呢就是有一种震撼感。这些天文仪器我们会发现也进入到了这个地铁站的装饰种这些形象。我们看这个北京建国门地铁站里面还有这个一些天文仪器的瓷砖画。那利玛窦也曾经进过宫廷，但是他没有见过万历皇帝。但是呢他是要进贡啊，献他带来的一些礼品给万历皇帝。但是呢万历皇帝当时已经不上朝了，那他立马都应该到过这个地方，就是最中华帝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太和殿。那我们在那儿呢就是胆战心惊的把这个横幅拉出来也跟那里的管理员说了一下，他说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呢你们要照相的话拉出来的话就是快递拿着照一张就赶紧收起了。所以也算是我们把利玛窦重新带到太和殿之间了。那利玛窦带给万历皇帝的钟呢肯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在故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著名的钟表馆，那里面有很多西洋式的铭钟，那很多都是传教士或者是中国工匠仿造西洋式制作的。那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一个很高大的一个西洋式的钟表，后来万历皇帝放在这个寿皇殿，但是现在叫寿皇殿叫做北京市少年宫啊，应该就是放在这里，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去。北京的教堂最主要的还是明清时期建的，除了南唐最早建的之外呢，还有这个北唐现在是规模最为宏大的，像巴黎圣母院的样子的一个教堂啊。那这个呢是西唐，东南西北唐都有的啊，现在也都保存得很好。西唐里面呢也有一点与利玛窦有关的图像资料啊，就是它的彩绘玻璃上画的利玛窦与徐光启，而且外面还有长城的形象，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很有趣。这个是东唐，就是在王府井大街附近，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但是它的灯光效果也很好。 这个呢就是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就是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去世以后安葬的地方，是萨满西洋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墓地。那当时呢现在已经是成为北京市委党校的所属地。然后呢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的这个余三乐教授呢，他就陪我们参观了这个地方。北京还有另外一个传教士的墓地，他很多碑刻收集的地方就是古塔这个石刻博物馆。那进去呢你看还是有很多传教士的碑还在，有几十块。那这个呢少部分是明清年代的，主要是清代的博物馆。那在北京我们参观结束以后呢，我们还去了这个北京现在有一个天主教研究的中心，这是 TEC 北京天主教的一个中心。那那里面呢现在也收藏了很多天主教的与天主教有关的文献，在他也从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利玛窦已经在中国去世了100年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至今仍然有很多人纪念他们，会纪念他，然后有很多人为他塑像，有很多人研究他的思想。所以呢我想虽然利玛窦已经去世400年了，但是他仍然还在中国，还在我们的这个身边。这个呢就是我们考察的一些体会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谢谢李教授用这个很简单很直观的方式带我们看一看这位400多年前伟大的传教士在中华这个土地上所留下的足迹。非常的谢谢他带我们走了一圈。好，下面呢我们可以就董教授的这次的分享吧，可以提一两个问题。
就是走向天国是在葡萄牙发现的，那还有包括这个关系的最早的断定也是走向天国是那个发现地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的。所以我想这个走向天国是它是关于这个就是明末以后的交流的一些就是最主要的更加的更多的一些可以看它的。
好，谢谢各位各小人物老师的补充。吴教授，
谢谢这个吴教授带我们到这一趟。我问题就是你刚讲到澳门的大三巴寺的那个门面，讲到这些中葡交流的一些东西。我的印象是他们的中文汉字中文讲不大通的了。后来才知道可能是日本在这个进教的时候，日本的商人捐钱教友捐钱盖的，跟中国的关系都是很大，所以他那个汉字可能是日本字引入，可能会很清楚。不晓得你是不是有些新的发现，可能跟中国都不太有关系。我的了解是可能那个是日本商人捐钱盖教友盖的这个门面。另外你刚看到一条河，看出那条河，那这是利玛窦坐船过去的时候淹死的那个他的那个石头，你忘了那个河？你当时从来没有坐船过去，你们是走路过去的，怕淹死。还有一个地方你们没去，他去了南雄，是不是？他也去南雄帮一个官员的小孩做治疗一些心理疾病嘛，是吧？我们去没去那边？对吧？啊，路过的。
广东的这边就是南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看到与利玛窦有关的。
那你发现附近的周围的天主教他们的信息怎么样？到这里来说明天主教，你利玛窦的足迹经过的地方，天主教的发展 大概大概的事情有印象，他们可能在不同上。
那这个名这个地名这两行字呢，大三方的这两行字啊，应该不是日文，读是读不通，读不太通，但是应该不是日文，我想。应该不是日文，我如果有谁会读日文的话，看看能不能读得通。但是我想应该不是日文。具体怎么解释呢？应该在这个时代的天底下，中文文献里面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话。所以我想，到底是怎么解释？可能我暂时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解释它。另外呢，那这个教堂确实是日本教徒出过钱，但是呢，在整个建筑过程中，还是以中国的宗教为主。他们是出了钱，但是主要建造者还是中国的宗教。当然，还是有一个葡萄牙的神来指导，他在1640年代才最后完成，特别是前面是这些主教都是最后完成。所以刚开始建的时候当然是有日本人，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在葡萄牙人的监督下完成。这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想对艺术史我还不太懂，所以希望谁哪一位艺术史专家可以去替一解读，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信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信息。这一路上我们接触的教友，我因为时间很紧，这么长的路，很多时候都是要赶路的。有一次我们还是在火车上度过一晚上，那真的是没有接触过群教友，去接触教友，但是在一路上呢，就很获得了很多当地文史方面的学者、方办的或者是博物馆的学者，还有当地的教会方面的知识，他们带我们去看很多地方，在南昌啊、南京啊，都是当地的一些神父带我们去。因为梅天利神父他是中山大学的一些教授，跟我们一起走，他们跟中国各地的一些教会人士都比较熟，所以主要也是跟他联络的。事实上，南京方面的天主教发展的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南京大概现在只有2000左右的教员，还远远就是规模还很小，而且呢也不算是受重视，因为当时的教育保持了很多发展的状况其实是很好。
好，还有没有问题？再问你一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大家，谢谢。